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广播温暖的家节目时间。家是沙漠里的绿洲，是生活中的避风港。
家是人生的驿站，家也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理诊所。
听众朋友，您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吗？
放眼当今的家庭，充满着各样的困惑、失落和矛盾。
青少年的吸毒和不道德的行为，让人觉得十分的惊奇。离婚和家庭暴力的行为也已经十分的普遍，单亲家庭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这种种的问题不禁使人在怀疑，家庭生活是否还能够继续下去呢？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仍然可以是个安乐窝吗？温暖的家与您携手探寻幸福家庭的泉源。
温暖的家带您进入关怀与爱的时间。这是一份最棒的工作，也是最难的工作。它虽然能带给你莫大的喜乐，却也能引发你最深的痛苦。没有任何事情能令人如此的满足喜乐，更没有任何事情能叫人如此的筋疲力尽。当事事顺利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站在成功的巅峰，而当事情出差错的时候，你就会立刻觉得自己一败涂地。这份工作是什么呢？这份工作就是为人父母。各位亲爱的父母亲们，不要全然地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而要随时地来求助于那位最有经验的父母，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的能力就会贯穿你孩子的生命，他的旨意就会成就在孩子的生命中。各位父母亲们，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为儿女设立坚固台，成为儿女一生的守望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到为儿女守望这个系列专题的分享当中。各位做基督徒的父母们，最近您的亲子关系怎样呢？可以说孩子从一出生呱呱落地，一直到他渐渐的长大成人，每一个父母亲不知道操碎多少的心。尤其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亲们，在我们心里有一件事情每一天都挂在心上，是我们特别重视的，那就是对孩子来说有一件至为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让他们认识真神是谁，并认识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当孩子们真正的明白了，真正的遵行了，甘心乐意的顺服寻求渴慕上帝，那么我们就能够放心的知道他们有永生的盼望。即使我们在他们前面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或者他们有什么样的闪失和不测先离开了我们，那么我们也有一个盼望，就是能够在天堂再见到他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里面，这又是多么美好的盼望啊！要让孩子真正的认识上帝，要从小就开始， 有一位姐妹告诉我们说，她说在她的儿子和女儿5岁左右的时候，就都自己决定要接受耶稣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这位姐妹的丈夫和她过去曾经教导过孩子有关于上帝的事情，读圣经故事给他们听，每天和孩子们一起祷告，固定地带他们去教会。孩子们在教会里也接受了合乎圣经的教导，并且常常接触有关信耶稣的观念、人以及影响。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强迫孩子们接受，也不要求他们做决定。相反的，我们祷告，为他们守望，求上帝让孩子们把所学的都注入到自己的心中，也求上帝赐给他们一颗渴慕真理的心，能够与上帝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们希望那一个决定是出自孩子们的内心，而且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这比我们强迫他们要好得多。而且信仰本身就应该是自觉自愿，自己渴慕的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那个决定是发自于他们自己的内心的，是他们自己来决定的。而当这样的时刻来临，两个孩子就都开始和我们讨论，他们问起有关耶稣的问题，最后也都要求和我们一起祷告，并接受耶稣成为个人的救主。所以这位姐妹说，丈夫和我的内心极其平安，因为知道孩子们未来的这段道路、人生甚至是永生，将会充满了喜乐和稳妥。即使这一生他们还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和挫折，但是当他们自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们的人生将不再一样，因为他们有了一种依靠，一种寻求，那就是主耶稣。有耶稣伴随他们一生的道路，那么我们就放心了。只有这样，只有他们在耶稣的里面，他们才是真正稳妥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的孩子有多大，为他们的得救祷告永远不嫌早也不嫌迟。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耶稣也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愿意孩子向耶稣打开心门，并经历到上帝的国，在今生也在未来的永生里都能如此。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记住，如果你不为孩子将来的永生祷告，他们也许就不会成为你所期望的样子。一旦孩子们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就必须继续的为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祷告。我们常常听见有一些孩子小的时候与神同行，到了青少年或成年之后却远离了上帝。但是我们做父母的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就像圣经说的，永远都能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并且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上帝。圣经中的保罗和提摩太 也为哥罗西教会中上帝的儿女这样祈求。今天，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孩子这样祈求。上帝为每个人都预备了无尽丰盛的生命，等待着我们去开启，去经历。所以，今天，让我们向主祷告吧，求他把他的圣灵倾倒在我们孩子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持续不停的祷告。各位做父母的朋友，此时此刻，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帮助他们建造那永生的未来。亲爱的主耶稣，我把我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他成长，能更加深刻地认识真正的你。求你打开他的心，带领他真知道你一切的真理。你说过，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祷告，求你使我的孩子有那种信心，愿他称你为他的救主，被你的圣灵充满，使他的生命能完全的承认你，永远选择跟从你以及你的道路，帮助他完全的相信耶稣为他舍命，使他现在就拥有丰盛以及永恒的生命，帮助他理解你赦罪之恩的完全，使他不活在愧疚与谴责中。我祷告他能活出丰盛的生命，不断地更认识你。愿他永远明白你的旨意，拥有属灵的悟性，行出你所喜悦的生活方式。你在圣经中说过，你会将你的圣灵倾倒在我们的后裔身上。我祷告你今天也将你的灵倾倒在我孩子的身上。主耶稣啊，满心的感谢你比我更加的关心我孩子未来的永生。他的永生在你里面万无一失。我奉耶稣的名祷告，使他一生不再怀疑，不再偏离你为他预备的道路。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我们的神，
好书分享时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温暖的家。现在又到了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小环节，叫做好书分享。我们一直以来呢，和您分享的是美国宗教女作家怀艾伦女士的一本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富林信徒的家庭》。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一直以来呢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您一定非常熟悉这本书。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一个更加幸福、更加温馨的家庭。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得到这本书呢，您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给您的。我们具体的通讯地址呢，会在节目当中播报给您听，请您留意。那今天我们将和您继续的来分享这本书的第82章，基督徒选择康乐活动的方法。基督化康乐活动与世俗化娱乐消遣有别。康乐活动与娱乐消遣有别，名副其实的康乐活动乃是增进健康快乐的。康乐活动使我们暂时放下平素的思想与职务，得以振奋身心，使我们因而得着新的活力，返回从事生活上的实际工作。反之，娱乐消遣却是寻欢取乐，而且往往行之过度，以致消耗许多有用的精力，因此妨碍了人生的真成功。凡信奉基督之人集合而举行的康乐活动，必须与世俗之辈为聚而从事的娱乐消遣有显著的区别。从世人的口中绝听不到祷告或提述基督和神圣的事物，只充满了无聊的笑谑与轻浮的交谈。他们的目的乃是尽情欢乐一番，他们的娱乐之开端是愚昧，结局是虚空。在娱乐的事上，正如在其他的活动上一样，也需极度注意节制，而且应当审慎周详地考虑所要享受之娱乐的性质。每一个青年都该自问，这种娱乐对于身心和道德的健康有何影响？我的心意是否会沉迷其中，以致忘却上帝呢？我是否会停止将他的荣耀摆在我的眼前呢？辨别合法娱乐的原则，但愿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乃是福乐的泉源，他不喜悦世人遭受痛苦，乃愿见到他们喜意美语。基督徒拥有无数幸福的来源，并且他们也能毫无错误地分辨哪些是合法而正当的娱乐，他们尽可享受一切不致败坏思想或降低灵性的康乐活动，就是那些不会使人失望或留下伤害自尊心的可悲影响，或拦阻人做有益之事的娱乐。他们若能随时与耶稣为伴，怀着祈祷的心情，就必安全无虞。不论何种娱乐，若你在参加时仍能凭着信心祈求上帝赐福，那就没有什么危险了。但任何娱乐若使你不配做暗中的祷告，不能在祷告的坛前奉献自己，或无法参赴祷告的聚会，那就是不安全而有危险的了。使人不配履行日常义务的娱乐，我们这般人相信，我们有权利借着每日的生活在地上荣耀上帝，而且我们生存于世并非只求自己的享乐或取悦自我，我们在世的任务乃要加惠同胞并造福社会，而我们若任凭自己的心意 与那般专求虚荣、与愚妄之人同趋下流，则我们怎能造福自己的同胞及当代的人呢？我们怎能成为社会上的福惠呢？我们若沉湎于任何使自己不配忠诚地履行日常义务的娱乐中，就绝不能算为无罪的。我们不该因厌足自私的欲求而危害灵性的福祉，并且我们更当远避那些蛊惑人心而使人生日常义务显为枯燥乏味的娱乐。由于单溺于这类娱乐之中，心智便根深蒂固地趋往错误的方向，而且撒旦更在淆乱思想，使之习非成事。于是约束自己和顺服父母，就如基督对他父母所行的一切，都显得是不堪忍受的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书分享这个环节呢，我们今天就和您暂时的分享到这里。那如果您对这本书籍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得到这本书籍的话呢，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到您的手中的。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你写春雨收就可以了。如果你给我们发电子邮件也是可以的，这样更快捷一些。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unyu 小老鼠 vohc.cn。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下面呢，我们将时间继续交给春雨姐妹。
贴心小管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贴心小管家的时间当中，主持人春雨在这里恭候着您的光临。在今天的贴心小管家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怎样切洋葱不再泪流满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洋葱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但是由于洋葱本身有一种挥发性的物质，常常使切菜的人流眼泪，这眼睛被蛰的呀直流泪。那么今天下面有四个方法可以使你在切洋葱的时候不再流眼泪，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方法一，就是在切洋葱前可以把刀放在冷水中浸一会儿，在切的时候就不会流泪了。很多人验证过这个方法，可以说是屡试不爽。方法二，将洋葱对半切开，在冷水中泡一会儿，这样切的时候就不会流泪了。方法三，将洋葱浸入到热水中3分钟后再切，但是这种办法可能会破坏掉洋葱的味道。方法四，有些人说切洋葱的时候可以在案板旁边点上一支蜡烛，这样会减少洋葱刺激的气味，对抑制流泪有很大的效果。点蜡烛，这个方法倒是很有趣。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根据您的爱好选择一种方法，试试看，切洋葱的时候还会不会流眼泪。相信，当你尝试过后，你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今天的贴心小管家就和您分享到这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话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如果 您对于家庭或者是有关于家庭的话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法与建议，或者是美好的经验与见证，春雨在这里可是非常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写信给我。你可以来信告诉我你心中的问题、困惑与烦恼，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帮助到您。另外，在我们这里也为您预备了一些与家庭、婚姻有关的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的话，请寄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的就是，如果您的条件许可的话，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便于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给您一个温暖的家。